下面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有我们的景深传道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今天他讲到的题目是“远超过一切”，经文是以弗所书1章15节到23节。我将读出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1章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主，
我们一同祷告。主是的，你在此时此刻，你就已经充满了你的教会。主，你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主，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来尊崇你。主，因为你当得这一切的荣耀。愿你那赐我们启示和智慧的灵，在这个时刻简明你的话语，越过我们一切人的意思，将你自己的旨意清清楚楚地显明出来。愿你自己得到当得的荣耀，愿你的旨意运行在我们当中。奉主名祷告，阿门。今天离中国我们新年还有大概一周的时间，对不对？下周就过年了。然后上周五的时候，已经是农历的小年，因为我想知道你们过小年的吗？谁过谁不过？我们背景好像很不一样，对不对？我发现南岭以北的弟兄姐妹好像都知道小年的，对不对？好像南岭以南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什么是小年，对不对？都不知道什么小年哈。那我在广州生活的时候就没有过小年这个习惯的。我是去到了北京，我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才知道那个过小年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很有意思哈。不知道的话，上网查一下，我们回去。不过我今年这个小年我过得很特别啊，我是跟张毅弟兄一家一起祷告过小年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都感受到很迫切的一个祷告的需要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不过我想我们在祷告，我们在那天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这种迫切感和上周我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的关于我们插页的内容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当我们定义要去扩展神的国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属灵征战里面那我相信每一位已经受洗了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学习过属灵征战这个主题，对不对？属灵征战其实并不玄乎不是很玄的什么东西当我们讲属灵征战的时候，首先我们是承认灵界属灵世界的真实的存在而且这个世界是相对于我们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世界而言的但属灵世界并不是独立于物质世界，而是什么？它是会跟这个物质世界是能够互动的虽然我们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属灵世界的存在。但由于我们自己的肉身的限制，我们无法 完全的去洞悉就是属灵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属灵的世界里面有神也有天使，我们知道神是什么？世界的主宰，因为他的主权和爱啊，创造了世界万物，包括天使，包括万物，也包括我们人类等等。那么天使呢？天使也是灵，但他是什么？他是受造物，他的职责本应该就像什么士兵那样，他是叫做什么服役的灵，他本来应该好像士兵那样去帮助神去完成神的爱的使命和责任哈。但有一部分天使他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的骄傲和叛逆，从而什么选择离开神去抵挡神的计划哈。这部分天使就是以撒旦魔鬼为首的哈。所以如果说神在创世的计划它是一个爱的计划，是要让万物和人与他有一个美好而且彼此相爱的关系的话，那么魔鬼的工作就是什么？就是想办法去破坏这种关系。所以耶稣曾经说过，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说过，他说盗贼来了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那这节经文它的比喻的层面是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所以所谓的属灵征战这几个字哈，本质的内容不是说哎呀你有没有生病啊，也不是说哎呀你出门的运气好不好啊，也不是说哎呀我今天的心情多少分呢，或者是说啊这件事有做成没有做成啊。那有这样的层面，但这些全都是什么？都是表层的一种现象而已。属灵征战本质的层面是在乎于关系的层面，就是说有没有东西它是在破坏我们与神或者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有没有东西让我们上瘾以至于疏忽祷告，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们特别容易生气以至于破坏了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担心焦虑到啊，我主日不想去教会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如果说耶稣给我们的两条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和爱人如己的话，属灵征战之中魔鬼想做的其实就是破坏我们与神和我们与人之间的那样的一种关系啊。如果熟悉以弗所书的弟兄姐妹，你要发现保罗他把属灵征战的经文放在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位置哈。他在前面讲了很多的经文之后，他是在第六章十节的时候开始讲关于穿戴属灵的军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但他在开始讲属灵征战这样的一个主题之前，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保罗讲的是一系列关系的问题，大家看五章到第六章都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关系，很多很多种的关系啊，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的关系，信主的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丈夫和妻子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儿女和父母应该有什么关系，仆人和主人应该有什么的关系等等等等。但当他讲完这一堆关系层面的事情之后，他突然话锋一转，他讲关于属灵征战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两者是息息相关的。以弗所教会的背景，他们面临的挑战本就是关系层面的挑战。这个城市是一个小亚细亚西南边的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那各样港口城市各样的人群，来来往往，跟我们今天温哥华其实差不多，对不对？所以以弗所教会它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有各样的文化背景的人，有些过小年有些不过小年，对不对？其中身份差别最大的就是什么？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种身份，他们的差别我们以前讲过很多，在这里就不展开讲了。那除了文化背景不同之外，以弗所这个城市还有 另外一个特点，什么？它本身是一个偶像崇拜的一个城市。那《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里面讲过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保罗他在以弗所这城市侍奉传福音的时候，啊，他曾经触犯了一群人的经济利益，啊，什么人呢？就是一群银匠，就是用银子做东西的人，银匠的人的经济利益。为什么呢？因为那群银匠，他当时专为就是以弗所里面的有一个女神，叫做什么亚迪米，来什么做他的一个包围着他的一个叫银龛，就是一个装着他的一个银质的一个东西哈啊。而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他所传的福音，他一定会讲什么人手所做的偶像，他不是真神啊，人要离开偶像崇拜，来敬拜真神。所以当人信了福音之后，他们就什么不去买那些银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所以那些银匠就被触犯了经济利益啊。那大家发现偶像崇拜它很有意思，偶像崇拜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偶像崇拜它从来没有一个清晰的指南啊，从来没有一本很权威的书告诉你，哎，那个偶像他的作为和他的性情是如何的啊？所以偶像崇拜应当是怎么敬拜的？所有的偶像崇拜其实都充满了神秘知识。所谓的神秘知识就是说，那只有庙里那几个人知道应当怎么去拜这个神，只有庙里那几个人说了算啊，他们说怎么拜你就怎么拜啊，你是不能够有问题和质疑的啊。但我们的信仰啊，从来不是神秘的信仰，神的性情和作为是清清楚楚的写在圣经之中的。敬拜神也是，敬拜神其实它并不是掌握在某几个人某几个牧师的手中，每一位信徒只要我们认真的读圣经的话，圣灵就会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何为合一的敬拜。所以你会发现哈，偶像崇拜有很多的神秘知识，但它并不能使那些拜偶像的人群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上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知识。所以偶像崇拜的过程里面，大家都是比谁知道的更多，或者是谁更懂得怎么做。敬拜会变成一种什么？会变成一种争竞。那这点我想香港和台湾的弟兄姐妹们，你们不难理解。你们每年看一看，每年新年年初一在庙里抢投注香的人，你们就会知道哈。你觉得那群人有可能合一吗？有没有一个抢投注香的人群，就是有一个人在凌晨零点之前啊站出来就说，哎，我们要不统一一二三去在凌晨零点的时候一起插进去，这不大家都上了投注箱了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没有这种可能，大家都是抢着去敬拜的，对不对？所以偶像崇拜里面其实并没有一种合一的可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千万不要像偶像敬拜那样。教会是没有神秘知识的，一切一切圣灵而来的启示都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里面啊。所以我们谈论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记得啊，我们要，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管住自己的舌头啊。那我们要少说你不知道这四个字，明白吗？更不要带上一副神秘的表情说你不知道这四个字啊。任何弟兄姐妹或者是慕道友问关于有关属灵的方面的问题啊，我们只需要按着我们所领受的去讲，并且跟对方翻开圣经一起读一起看，那就好了啊。只有清晰的启示才可以带来灵里面的合一啊，就是才会让我们认识神的同时变得谦卑，而并不是觉得我懂得比别人有多么多，多么 我懂得比别人多，或者是我比别人强，知道吗？ 所以教会虽然从身份上说是一个已经被耶稣的救恩所赦免和赎回的群体，但教会它仍然是会被大环境影响的啊。在以弗所里面，其实所影响教会的无非就是两个大环境的力量，一个就是多文化，一个就是偶像崇拜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往往就会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它会被魔鬼使用，成为了一种分离的或是分裂的这样的一种力量所在。保罗在处理这种分离的力量的时候，他是非常谨慎的。从整本以弗所书看来，保罗他把这些分离的力量都看为是属灵界的力量。所以到了第六章十二节的时候，保罗这么说，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他这里讲教会里的关系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差异的问题啊，大家有差异，大家多 mingle 一下就好了哈，啊，不 mingle 的话也没关系，那我们就分开崇拜呗，犹太人一堂，希腊人一堂，其他什么什么人一堂，对不对？大家不打架就好了。保罗并不是这样认为的，所有的关系上的问题，在保罗的眼中都是属灵的问题。关系的破裂和损坏当中有魔鬼的工作，而关系的建立和合一就必须通过什么？圣灵的工作。那保罗他之所以把关系提升到这样的一种高度，因为他对关系有一个很高的期待。多高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那这里保罗说，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啊，听上去好像以弗所教会已经很不错，对不对？啊，亲爱主耶稣，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对不对？保罗应该为他们感觉到自豪才是，对不对？但保罗接下去这么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哇，保罗说话很不客气啊！难道其他的信徒的知道就是假知道吗？为什么他说希望别人真知道他？什么意思？这个词真知道原文希腊文啊Epignosis， 其实是一个意境很大的一个词语，就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词一出现的时候啊，从来不会被用作说，哎呀，我知道个什么新闻呐、啊，或者是，哎呀，我知道哪里开了家新饭店呐、啊，从来不会说这些事儿。这个词一出现，它只会接一种宾语，终极真理。啊，所以保罗希望教会弟兄姐妹所知道的，不是有没有耶稣基督这回事，也不是耶稣怎么拯救我们这回事，而是什么？耶稣的救赎变成我们生命的真理，一个终极的真理。那世界其实从来不缺少知道耶稣的人，缺少的是什么？把耶稣的事真的是当成真理的人。魔鬼也不惧怕口里称呼耶稣的人，魔鬼惧怕的是真的把耶稣当作生命的主的人。保罗盼望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层面的一种关系，就是说这个层面不在乎我们自己有多么聪明或者是多有慧根等等，而是他需要到一定的程度，他这个真理终极到一定程度，他需要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怎么样赏给你们，并且还要什么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稍微解释一下里面这几个词语哈，恩召 calling， 神对你的恩召，你被神呼召离开罪的生活，成为神的儿女哈，这是多么 一件有盼望的事情啊！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所以你今天来教会，不是给谁面子，也不是说啊，我的孩子要进基督教学校需要找牧师签名啊，而是我们需要感受到在这个时刻我们被神呼召分别出来敬拜他，背后有一个多美的一个盼望所在。第一个词，恩召有何等盼望。第二词，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很长，我用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翻译方式哈，怎么翻译呢？他得的基业，就神得的基业，就是我们这些圣徒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的基业就是我们这些信徒，我们就是神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就是神的基业，神用心血所经营的就是与我们的关系，这多么荣耀的事情啊！只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更多的是羞于去跟别人讲我们是信徒的身份，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若真知道他的话啊，自然就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羞愧啊。那如果前面两个词都只是描述一种我们心灵层面的一种认知的话，都只是一种讲我们内在的一种改变和认知的话，第三个词啊，它是讲一种我们与神关系所产生的一种效果啊，是一种外在可见的一种能力啊。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正确的关系会产生一种能力啊，这点其实完全是可以观察，大家也不难理解，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一支球队啊，比如说各个球员的位置和分工正确了，就会一加一大于二，对不对？一个公司它的管理健康了，各个员工的效率它就会更高，对不对？或是一段健康的夫妻关系啊，那就会让我们更有能力，更加心甘情愿的服侍对方，对不对？正确的关系它会产生能力。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能力哈，不仅仅是一种工作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保罗所讲的能力，我们与神的健康关系所产生的能力是怎么一种能力呢？是一种属灵的能力。二十节里面他这样讲，他说这种能力就是照着他，就是神，照着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大到什么程度呢？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种能力是指属于神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它能创造生命，能够使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那么神要用这么大的一种能力运行在我们身上，为的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要如此的大力？关系，他为的就是关系这个词。第一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从罪的死亡中脱离，得以重生。重生就是圣灵的工作，好，就是好像将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样，神把我们从必死的罪的生命复活过来，得以认识神。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重点，大家可以回去看，今天不多讲。而第二个所讲的关系层面就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属灵的问题。复活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救恩的事件，复活它也是一个群体生活的事件，为的是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所以在二十一节里面，保罗他接着去讲，他说 这种复活的能力啊，它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那这里一堆词儿啊，就是什么是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呢？啊，很复杂，什么意思？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那种源于灵界的，但它却可以什么借着地上各种东西所表现的让信徒之间分离的力量，就是这几个词所想表达的。灵界之中想破坏关系的其实就是魔鬼，而他在地上能够借助的工具很多。所以教会的分裂会有多种多样，有嫉妒仇恨的啊，有为名为利的，有因为政治意见不同的，还有打着神学立场旗号的。那有的分裂之后还能保持联系，那叫做什么？有私分裂。分裂之后互不往来的叫做什么？无私分裂，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就是用了这一组的短语来表达这各种各样的分离力量，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但他同时也说，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是什么？何等浩大，远超过这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组织的和一切有名的。所以保罗是在讲，如果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以至于我们生命中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么这种能力远超过这些分离的力量，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完完全全超过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与神有正确的关系，我们就能真知道和感受到这种力量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运行。我们是需要靠这样的一种灵里的力量来面对各样的一种挑战。那成长一定会有挑战，其实无论对于我们个人的属灵成长还是对于一个教会的成长来说，成长是一定会有挑战。这种挑战既有我们自身的方面，也有什么从属灵征战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其实在上个星期当我们谈到扩堂和聘牧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从世俗眼光来看，那无非就是我们扩展规模和人手，对不对？好像只要是不是我们对我们的目标地点准确出价，对我们自身的财务状况有合宜的评估，或我们对招聘的人有科学的面试步骤，一切就会顺理成章呢？这是一个层面，我不否认这是需要我们去认真去做的，但我也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这两者在属灵征战的层面比在技术的层面要更有挑战。其实我自己以前也经历过教会的建堂或是扩堂，在北京的教会的时候，他们购买了一个3000万的一个，会堂，但之后遭遇各种阻拦，建堂8年，到现在还不能使用。那我也见过在这里的教会，因为聘牧的问题，遭遇纷争甚至分裂，不止一例。那我和大家分享这些并不是说我对这两件事情很悲观，你们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对不对？我想讲的是这些挑战是很真实的，但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面临一种从灵界而来的分离的力量的时候，我们打算怎么办呢？我们准备自己握紧拳头准备打过去呢，还是我们愿意去寻找这种超过远超过一切的一个能力呢？那有一位灵修神学家叫卢云，他说过这么的一段话，我给大家读一读。 他有一本书叫做《从幻想到祈祷》，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当战争突然而来，贫困、疾病和死亡的危机出来的时候，我们会面对生命中的荒谬的挑战。当我们再也不能保持中立而必须做出反应的时候，往往我们最先最明显的反应就是从迷乱中爆发反抗。当我们正处于这种生命的转折点时，我们应该提醒自己，必须把自己的反抗变成祈祷。这是一件苦差，他说这是一件苦差，把自己的反抗变成祈祷，这是一件苦差，但它能令我们更接近真实。反过来，在这时，当我们面临的挑战将会是我们对生命荒谬的反抗，如果我们能够把它变成祈祷的话，我们就会越过我们自己的存在而走向神。他以他无尽的爱和仁慈，把我们的生命紧握在他的手里和心里，他就是这一位。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说，当我们愿意越过自己的反抗，而把我们的反抗变成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就会越过自己的存在，越过我们一切一切有限，越过一切一切的知识和目光，而去什么？走向那位把我们放在手里和心里的神。其实我们不就是处在一个充满反抗的世界吗？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处在一个充满反抗的世界。这是这个世界的政治规则告诉我们，你必须反抗，你才有声音。或者是我们也曾经历过原生家庭给我们的伤害，让我们觉得，哇，好像自我反抗是唯一可以让我去跟长辈沟通的方法，好像自我反抗是唯一可以让我自己可以健康的存在的方法。但弟兄姐妹们，勿要警醒，勿要警醒，我们是带着意向前行的。扩堂和拼幕其实对于教会来说是在扩展神的国度，赢得失丧的灵魂，其中必然会有征战，我们必然会有意见不合。但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是反抗吗？我们是举着牌 say no， 或者是我们用脚直接投票吗？还是我们在神面前，在我们遇到这些挑战之前，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反抗变成祈祷呢？保罗对于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其实他首先所做的是什么？祈祷。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写的是祈祷，到第四和第五章里面才是什么具体的方法。求神怜悯我们，愿我们也有感动保罗的灵，愿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祈祷先于我们的操作方法，愿神这样赐下合一给我们。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向你所求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强大和富足，而是主，你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出你的刚强来，让我们得胜有余，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是那远超过一切的圣灵的力量。愿你自己亲自来赐下这样的合一在我们当中，愿我们的合一远超过我们自己的和睦，愿我们的合一乃是在你的灵里面能够通过祈祷而获得的合一。愿你这样领我们前行，面对我们今年的意向和呼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